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不管您这星期过得怎么样，现在该我陪着跟您聊了。可不管今儿咱怎么聊，绝对不能再提眼睫毛。前两期节目我拿女人的化妆品、眼睫毛、脸上这些家伙事儿说事儿，哎呦，这些天来没少挨骂。现在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些事儿啊，男人只能看，不能提，不能问，无论好坏都不能参与任何意见。女人这张脸啊，不管让她自己折腾成了什么样，你都得装着看不见。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活命哲学。所以从今以后咱不说了。为什么呢？不能一天到晚老说小事儿，咱还是得捡大的说。大事儿知道的人多，只有说大话办大事儿的人才站得住脚。可咱在这儿说跟他们目的不一样。咱是要把大的说小，把多的说少，把站着的说倒。一听这话，你应该问了，你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啊？干嘛老想跟别人过意不去啊？这话看您怎么解释了，多少的，立着倒着的，那得看您跟谁比。跟我二山子比的话，少的都变多了，小的都变大了，就是您趴在那儿也显得比我站着高啊。可你一天到晚老跟我比，你算什么强者？你是什么赢家呀？我每次就是借着说事儿这机会让您认识天下第一人，那不是别人，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什么人什么事儿拿来在他面前比吧比吧，大呀小多呀少的就全都比出来了。为什么非得都跟他比呢？因为每个人最后都得去见他，神要用他这个尺度来量一量，称一称每一个人，然后这造人的神呢，才称谁是合格的人，谁是不合格的人。做人不是在地上做，是那时候才开始。在永生当中，谁是人，谁不是人，乃是由他的爱子基督耶稣的形象标准来决定的。这天下人间呐，当今的世界啊，就像是一个大加工厂似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有那七八十年的日子要过，那就是一生，就是今世。生老病死，甜酸苦辣咸，什么滋味你都得尝过，什么罪你都得受过，最后呢，你接受审判，看您是合格还是不合格。那您说人在地上受多少罪，或行多少善，才能像神的儿子耶稣呢？地上的人谁能完全像天父神一样的完全呢？这标准不是有点太高了吗？这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儿吗？许多人转眼一看周围的人，既然大家都不能合格，算了吧，好好活着吧，也就是这七八十年，到时候管他去哪儿，别人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以啊，索性根本就不想这事儿了，专心的在地上活，这也就是现在世人的光景。其实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然，那样的话，神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就不是一个爱世人的神，而他也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他要是全能的，他怎么不能把人做合格了呢？他有什么资格，用什么道理，拿什么权柄来审判我们这些不合格的人呢？因为我们摸不着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又跟谁去学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到时候您要是这样埋怨神的话，那您可要挨骂了。因为世界上不是没有福音传呐，神不是没有来到人间呐。什么叫做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他把他自己这么伟大，有着无限能力，时间空间都不能把他拘束起来的一个神，缩小再缩小，谦卑再谦卑，把他放到了一个人的身体里，一个婴孩里边，自己亲自长在2000年前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木匠家， 与一些没什么文化、没什么学问的渔民们为朋友，用33年的时间在地上生活，在地上行走，把天国的道理亲口的传给人听，借着神的大能亲自的把怜悯、医治与恩典带给人间。最后他要把自己的命舍了，是在什么时候舍的呢？不是等到七老八十眼花耳聋走不动道的时候，活腻歪了，活累了，最后说嗨，干脆把命舍了吧，那叫什么舍命，那是束手就擒，交枪不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候，33岁，人生命的顶点，青壮年的时代，定了义的，甘心情愿的，毫无怨言的，为罪人在神面前变成了一个赎罪的祭，替罪的羊，让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肋旁还被矛枪戳伤，从而有血有水，那也就是神的生命淌到大地上，留在人间。他尝了死的滋味，他进到地狱，下到阴间，靠着神的大能彻底的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诋毁了死亡的权势，打碎了罪的锁链，在3天之后他复活了，而且是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怀中，在宇宙万有当中得胜得荣耀。在地上的时候，他代表神与人立了一个约，他应许凡是相信他的人，用信心接受他是救主的人，在神面前全都被称为义人，也就是合格的人，在神的眼里找不出来错的人，因为您的一切过犯与罪恶全都算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不是信耶稣的没有罪，乃是信耶稣的人，神算你无罪，把罪算在了他儿子身上。亲爱的朋友们啊，这叫什么呀？这叫恩典，这是奇异的恩典，这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他把他自己不朽坏的生命，天国的生命赐给人，他让神的圣灵亲自的住在凡是相信他的人身上，圣灵就像一个教诲师一样，让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亮光有方向，让人在读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明白，眼睛里清楚，让人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让神的爱，也就是福音，可以在地上所有人中分享。信主的人虽然活在地上，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想着天上，死亡不再是尽头，因为神的儿子是复活的主，所有信他的人都必复活，而且要得永生，在新天新地里与爱人的神永远同在。亲爱的朋友们，那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这就是福音。福音早已经在地上广传了，可是听不听信不信就在您自己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您要是觉得我话不中听，说得很说得重的话，我给您听一段我去年的节目。去年就是指的是2007年，2007年就是二山子的年轻时代。二山子老得快，这也就是我的特点，弄不好哪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今儿您就借着这时间帮我审查一下，听听以前这二山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太急赤白脸的。这一段子的题目叫请分清真假。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说世界上的人哪个不愿意往好里头活呀？真正变着法儿的跟别人或者跟自己找麻烦的人其实非常少，但凡要是人知道什么是好的话，他准是向着那方向努力。对于自己的身体那就更是如此，拿自己的身体就当做自己的生命，年幼年轻长身体的时候，不管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那就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塞呀，但凡还能多咽下去一口的话，绝不能把东西剩在锅里。哎，刚才这句话是我指着我自己说的啊，所以咱就拼命的撑拼命的长啊， 但是总不能把标子都挂在身上，长一傻大个啊，脑子里不能空啊。所以在长身子的同时，人还得往脑子里灌知识，那是能学的能看的，但凡有点机会绝不能放过。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弱肉强食，你要比不过别人你就完蛋了。人是群居的，生活在社会里头，有哪个人愿意所有周围的人都比自己强啊？换句话说，大家都愿意周围的人比自己弱。凡是那些愿意活在能人和强人中间的弱者呀，前提都是那些能人和强人愿意帮助别人。如果所有能干的人根本都不睬你的话，把你应该得的那一份在你不知不觉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都抢走了的话，你说你愿意跟能人在一起吗？人呐，练一身彪子技脑的学问，练出会抢东西的好本事，其实并不难。难在什么呢？抢好东西，你得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分清真假，分清好歹，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不是现在有这种话形容这个时代吗？还有什么不是假的呀？除了骗子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人都说着假话，办着假事儿，穿着假名牌去买假货，喝了假酒，病了吧？最后买了药还是假药，假收据、假文凭、假执照就甭提了。就连乳房现在都是假的了，你说喂出来这孩子以后，他能说真话吗？真假分不清，大家就不管了。所以人就只能在一切的虚假当中求好歹了。什么是好啊？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自己就是好坏的标准。什么是好货？便宜的不坏的就是好货，我管你是偷来抢来的呢。什么是好人？对我好的就是好人，我管你杀人放火呢，只要你不杀我，你不烧我们家，你就是好人，或者说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坏人。好坏人，听众朋友们听见了没有？这个世界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一个标准，这一切都是人背叛神、脱离神、犯罪的结果。如果您今天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您真应该活得明白，活得有价值。要想活得明白，要想活得有价值，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认识真神，寻找到真神，因为他是创造人的那一位，同样也是为人定标准的那一位。认识了真神，乃是智慧的开端。从神来的智慧，要比人靠着积累知识所得的那点小聪明要强得多呀。什么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就是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您说所有九十九只羊电台里这些人说呀讲啊，变着方的吸引您多听几句福音，你说他们这些人都图什么？花多少钱不说，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感情往里赔呀？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一生当中能活多少个一个小时啊？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的。这些人都要干什么？没事吃饱了撑的说这弄那的，就是为了要骗您，他何苦呢？或者您也可以这么想，是不是这些人神对他们有一个托付，要把福音传到您耳朵里头？这些事儿不是他们做的，乃是神通过他们做的。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乃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乃是在审判和灾祸中。您说这世界现在乱成这样，民和民之间、国和国之间要打仗，不打的也得有打仗的风声，多处有饥荒、地震，地震完了还得有海啸、飓风、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疯牛病，您就掰着手指头脚趾头数去吧，这世界算是完蛋了。可是主耶稣说呀，这是那些灾难的起头。您听见了没有？那意思就是神对这悖逆的世界的惩罚比您现在能看见能经历的要严重的多。但是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您不在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救恩里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是救恩呢？如果审判的灾难是大水的话，救恩就是一只方舟；如果惩罚的审判是森林当中的一场大火的话，那么救恩就是已经经历过焚烧和死亡的一块磐石，它可以把你藏在它深深的血中，躲过审判的火焰。而如今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就是那水面上的方舟，众水不能吞灭他，他同样是那块永久的磐石，他可以遮蔽你，保护你。今天在这恩典的时代，他把他自己完全的敞开，问你要不要他的时候，朋友，你敢说不要吗？人在神面前不可能不要福也不要祸，拒绝从神来的福，那就是自动的选择了神为他存的祸。想逃脱这审判的祸的话，只有接受主基督耶稣啊。我这话说的这份上您也该明白了吧。 我不是急赤白脸，我是语重心长。如果我有时间您也愿意听的话，那咱们下次再见。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您收听。
不管您怎么想，我是觉得07年那二山子就是有点急赤白脸，说话太冲，想跟谁要吵架是干嘛呀？您说他这是辣椒吃多了还是火药吃多了？咱这样吧，下边咱听首歌吧，轻松一下咱们的脑子，接下来我再给您放一段特快的。
他与我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试炼的海潮。虽然山高坡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远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或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意更深。
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失恋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意更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主持人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无论是因为这天太热，还是因为我人太懒，反正今天我得多给您放几个旧段子。您要是以前没听过，您今儿就耐着性子欣赏一下，您要是以前听过了的话，那您就再听一遍，看能不能背下来。话说多了对面部肌肉是一种锻炼。下边这段子是2007年所说的，如何才能得得什么？得东西，得好东西，您听吧。
各位听众好，我是二山子，在北京西边生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轻声细语的声出不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可我总不能叫这节目粗言粗语吧，所以我就叫这一小段真话实说，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咱上次说过，如果人活着得不到神的生命，那就是白活。那咱今儿就跟大家唠叨一下，如何才能得到神的生命，可不是吗？如何这个，如何那，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如何吧。如果您找不到方法的话，怎么会有结果呢？这世界上有许多事儿的如何啊，都是从经验中找到的，也就是所谓碰运气。有那胆儿大的不要命的在前边闯，胆儿小的也就是聪明的机灵的都躲在后边看着，如果前边出了事儿了，这些人扭头就跑，如果前边走成了，他们就跟着上，还小赚一把。从某些意义上讲，可以说这些人是盗窃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人家就是有福得法，运气在那儿摆着呢。世界上还有些事情的如何呀，是通过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科学试验，一点一点的努力，一点点的研究，一点点的探讨，最后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这就叫成功。成功就是达到预想的目的。真正的成功和别人看为成功又是两回事儿。许多大家们认为成功的人，他们自己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成功，因为他们所在的处境并不让他们自己非常的满足和高兴，他们所得到的和所拥有的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这种人，你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心中的不满和忧虑，甚至伤感和失望，因为你得到了别人所没有的，你占据了别人所希望的。您如果这个时候还一天到晚老拉着脸的话，你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成功就是大家的成功，你的高兴就是大家的高兴。别一天到晚老为自己活了，为大家活吧，有事没事就装吧，不好也能装好啊。可是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如何啊，不是如何发财，不是如何长寿，不是如何出人头地，更不是如何发明创造。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人如何得到神为每一个人所预备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他自己丰盛的生命。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把我拦住了，不让我往下讲了。就甭说得神的生命了，要是想得人的生命都不容易。您说的还真不错，人的生命从哪儿来的？爹妈生的。生命就是得生出来，生命不是靠科学研究出来的，生命也不是靠金钱购买出来的。科学可以帮助生命更好的生存，金钱和物质可以让一个人更舒服更容易的生活，但是在生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生命已经结束了以后，我这么跟您说吧，有什么他也帮不上忙。生命只能从生命当中生出来，什么生命就生什么东西，是猴子的就是生猴子，是人的就是生人。现在老有一群讨厌的科学家老拿人往猴子那儿拉关系，不要脸，自己攀高枝儿，您说是不是？可不是猴子都在树上待着呢吗？说穿了，这帮人就是活腻歪了，自己不尊重自己还骂人，你是你妈生的，你妈是你妈的妈生的，你妈的妈是猴子生的，这帮人实在太损，自己不想当人还拉着别人往下坠。我跟您实话说吧，像这类的人呢，早早晚晚他们面对面的见到了造他们的神以后，上帝还真拿他们当猴子对付。反正我不是猴子变的，虽然我是北京西边生的，我不会抬头看见西山就想起北京原是我祖宗，我祖宗是北京人，人的祖宗还是人，第一对人是上帝造的，是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上说了，亚当就是神的儿子，那神就是亚当的父亲。圣经当中同时也记载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人启示，他是人的父亲，他是人天上的父亲。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造男造女为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而神是谁呢？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他是公义正直荣耀的，掌握时间和生命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你今天看不见他是因为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他的作为，尝到他的爱，接受他给人的恩典。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如果今天他拍着胸脯说，如果你信他的话，你承认自己的罪恶，你愿意转向他的话，你就可以在他的灵里重生，你就变成神的儿子，他就是你天上的父亲，你难道不肯叫他父亲吗？啊，你看着北京山洞里头挖出来的那些骨头，你就非咬定了说那是你祖宗，只不过是嘴大了点儿，背驼了点儿，胳膊和毛都长了点儿。 咱就愣说你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你是看着他好看，还是你真的就喜欢他呀？你说你不是明摆着有毛病吗？你说那堆骨头化石，他给了你多少应许，给了你多少启示，给了你多少盼望？你说北京猿要是真的复活了的话，你是给他抓到动物园去，你还是给他放在太庙里供起来当祖宗？有天上的父等着咱们，咱不去，非得往山洞里头钻。您说我这时候不说话声大，什么时候说话声大呀？得，对不起了，时间到了，今天咱们就先砍在这儿。您要不嫌弃我的话，就听我回头慢慢在这说。各位大叔大姐大哥大嫂，或者叫你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不管是谁，如果咱这辈子见不着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永世当中相聚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家中。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您听听，您听听，这小伙子多能说啊，还什么要见不着了的话，多不吉利啊。可话又说回来了，除非您是在邮公司上班，那其他的人啊，有没有什么吉利事儿？今年有没有什么吉利事儿？您给我举一条。怎么到处都是天灾人祸的呀？啊，咱这儿干的是一滴雨没有，别的地方是涝的，什么都给泡了，是泡完美国泡中国呀。这抗震救灾咱们刚刚开始啊，现在又要抗洪救灾。嘿，你说让老天悠着点劲儿不行啊？咱这儿还有奥运会要办呢。你这么一埋怨，那唯物的来了，哪里有老天爷，那是大自然。哦，是大自然，那你就让大自然悠着点劲儿，你不是能改天换地吗？你咱不是都相信人定胜天吗？其实所谓的人定胜天啊，就是忍着不埋怨。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唯心的信鬼神的可就忙活起来了，到处去烧香磕头啊。可是咱中国啊，地大物博，庙又特别多，所以他这就危险。因为您要没弄清楚哪个庙里边供的是什么菩萨的话，烧对了烧错了，这个再把谁给得罪了，让谁不高兴了，这不是事儿更多吗？那这时候我要问您一句，您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您信不信世上有鬼神呢？接着这话茬，我再给您放一段子，叫世上有鬼。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找了一个机会把我这张破嘴啊好好的检讨了一顿，自己告诉我自己一天到晚不能老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境的人，崇高的人不喜欢听我说话。人家这么说，我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相信你这张破嘴。这话真不错，父老乡亲，我这张嘴是张破嘴。可是您那句话呢，说对了一半。怎么讲呢？世界上的确有鬼，而且你呢不能完全不相信我这张破嘴。嘴虽然破，但是话不见得不真。就像车破吧，稀里哗啦乱响，又颠又漏风，但是只要能给您拉到您要去的地方，它这车就是好车。您要是非挤那皮座加空调还有漂亮服务员的高级车的话，但是它要不去你要去的那地方，您上了那车你倒霉大了。不过这世道上好多人还真就是这样，只要坐着舒服上去就不下来。车下边的人吧，只要看着车上有人坐着，管他去哪儿呢，他也买票往上挤。所以这世道真是见了鬼了，只要把这鬼话说得好听的哈，真有人听，真有人信。今天我二山子就要用我这张嘴说说世上的鬼。当然这个时候一定有爱我的人阻止我说，哎，你用你这张嘴只能传神的道，不能传鬼的道。我不是今天传鬼的道，我是告诉大家，世上有鬼就像天上有神一样，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所有的人只要没得救的都是罪和死的奴仆，都是直接的间接的给鬼王卖命的。如果您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您就永远不会信神，您也永远不能得救。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神把你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二山子话说到这儿，一定会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大声斥责，让我住口，说你太不科学，鼓吹迷信，世界上哪有鬼啊，你给我拿出来看看。嘿，朋友，您这话说对了，我当然不能把鬼给您拿出来看了。我要是能把鬼给您请来，那我是什么呀？鬼的朋友，那我也是鬼了。今天我要向您传的是神，而神要解救你，让你脱离魔鬼的捆绑。咱今天暂且不提那些青面獠牙长着犄角露着肋骨的那些恶鬼，那些个东西们都是传说中为钟馗干事儿，伺候他，然后最后让他吃的。那钟馗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咱们今天也不下定论了。反正呢，他离了鬼他活不成，因为他得吃鬼吗？您要是家里供着钟馗，靠他驱鬼的话，您得小心点。他要是哪天抓小鬼抓了太多，那天胃口又不好吃不下，再加上一时聪明起来，开始发展畜业，把这些小鬼养起来，养肥了下顿再吃，或者让他们自己繁殖，以后就不用出去抓野鬼了，就在家里吃 吃家鬼了，那您家里可就热闹了啊。您说什么是迷信？纸上画那钟馗他才是迷信呢。我今儿不跟您说这个，只是拿这打哈欠而已。您要想见鬼的话，其实也容易。您见过酒鬼没有啊？他们不管身上带着多重要的事儿，只要见着酒馆的话，见着酒坛子，就像勾魂似的，他非得上那台阶坐下来喝几杯不成。凡是这酒鬼啊，他数学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数数数到1234567，一数到9的时候，脑袋就开始发晕了，满世界寻找瓶子，闻闻里边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一听见酒这音儿啊，他那酒瘾就能给勾上来。这酒鬼他能耐可大，因为不的功夫他就能变成醉鬼。等酒鬼变成醉鬼啊，他就不是能耐大了，他就是威力大了。有学问有素养的人喝醉了，把肚子里的知识开始就往外倒了，像李白啊杜甫啊。那没知识没能耐的人呢，就只能把肚子里的菜往外吐了，弄一地，怪恶心的。还有那借酒发疯的，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当然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社会当中又多了很多更厉害的鬼，什么打毒药的、吸粉的、抽烟的，烟鬼见过没有？他明明知道这事儿对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他非得吸，不吸他就活不下去。我有时候就闹不懂，他们是意志薄弱呢，还是毅力坚强？为了要抽一根烟吧，不管多苦的环境，他们都愿意去承受，愿意去克服。办公室大楼里不让抽烟，我站在门口抽烟，现在门口不让抽烟，我到停车场去抽烟。不管是严寒还是烈日，不怕风雪，不怕雷雨，为了抽一根烟，把亲人们的好言相劝，朋友同事的冷嘲热讽都置之于脑后，大无畏的舍己精神充分的在这些大烟鬼的身上表现了出来。这就叫捆绑，他们就是奴隶，没了烟了就得去买烟，哪怕是凌晨两点，哪怕是瓢泼大雨，骑着车穿上雨衣也得找个夜里开门的小铺买盒烟回家去抽。到家以后发现找不着火柴，再穿上雨衣登上车，回过头去买一盒火柴，回到家也得把这根烟点上。这就是不屈不饶的鬼劲儿。您见过赌鬼没有？输得倾家荡产，穷得叮当乱响，还接着赌呢，把孩子老婆都赔进去了也不停，直输到眼让人挖了，牙让人拔了，手让人剁了，临死之前还想着能不能卖心卖肺，最后再大赢一把呢，着魔。这就是鬼的作为，害人害己。吝啬鬼您见过没有？爱财如命，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只要您跟他沾上边，三下两下的您准赔。不是因为缺钱，乃是因为爱钱，让那点财货知识的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过着那个比穷人还穷的生活，自己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说不定还开着银号呢，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穷。只要能挣着钱的话，撸胳膊挽袖子的什么下件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这就是贪财的吝啬鬼，钱的奴仆。不是他挣钱，是钱挣他。除了以上咱们说的这些鬼以外，鬼还多着呢。您见过色鬼没有？一样缠人，再加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色鬼，那就更可怕了。世界上有多少纯真的良家妇女让他们这些鬼给吞噬了。当然了，世界上的事儿也是一物降一物，也有那更厉害的女鬼借着这些有才有势色鬼的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死在这种女鬼手底下的冤魂呢，那就数不胜数了。人讨厌鬼，因为鬼吃人他也馋人，可鬼又是人变的，所以人就把不喜欢的人叫成鬼。有美国鬼子、日本鬼子、德国鬼子，所有洋鬼子在广东人嘴底下都是鬼仔。圣经上说，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和掌握之中。你要真想在这个世界上横通的话，你还真得拜这鬼不成。所以为了发财，出卖自己的灵魂，拜鬼的人大有人在。现在改革开放了，可以不只拜一个人了，所以大庙小庙的香火直旺啊。这日子口你要能当上一个高僧，那你赚大发了。中国现在还能找出来几个贫僧啊？对不起啊，以后牵涉到宗教问题的二山子要少说，免得伤了听众们的感情。可感情是一回事，真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虽然人都不喜欢鬼的话，但是如果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您是手掌底下的小鬼，那您现在还得了啊？全中国您走到哪儿还不都得用轿子抬着您呢？如果现在的大官称你一声小鬼的话，您以后也会横冬啊。看来当个小鬼儿、大鬼儿的都不错，起码是个机灵鬼。怎么着，听到这儿您还不承认世界上有鬼？我再给您最后讲一段圣经上的事儿，您就知道鬼在哪儿了。有一次主耶稣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架势极其凶猛，恶鬼附人，没人敢从那条路上经过。但是他们见了耶稣以后，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儿来叫我们受苦吗？亲爱的朋友们呐，您不觉得这话熟悉吗？当神的儿子找到你的时候，当福音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心里边有没有这个声音？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别人劝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难道劝我去教会跟着那些信徒们一起受苦吗？我还要抽烟，我还要喝酒，我还要赌博，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见了教会的奉献箱我就讨厌，我是一毛不拔的，我要升官，我要发财，这样才能吸引女人，或者是说可以有实力去追求我喜欢的女人。亲爱的朋友们呐，这不是您的话，这是你里边住的那个鬼的话。对鬼来说，在神面前是受苦；对人来说，在神面前是享福啊。您如果相信的话，我们所传所讲的耶稣就能把你心中这恶鬼赶出去，让充满神荣耀的圣灵住在您心中。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别再骂我这张破嘴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再见。
哦，核算他说来说去，恶鬼都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不是吗？咱这身子，咱这灵魂，如果不让圣灵，也就是神的灵来住的话，那就是给鬼、给邪灵预备了一房子。你不让圣洁、全能、公义、充满大爱的神来支配你，那就是你把方向盘、把你的主权交给了魔鬼。下边您听多马给您讲一段圣经上的故事，也就是耶稣在变化山上所发生的事儿。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咱们的主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与他说话。他们所谈论的呢，乃是耶稣去世的事儿，也就是主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情。成就什么呢？成就人类的救恩呢。那就是主耶稣要去受苦、受凌辱、受死，与罪人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说是为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啊，主耶稣还要从坟墓当中出来，那就是复活。彼得和他的同伴们那个时候啊，正在那儿打盹呢，但被摩西与以利亚两个人在主耶稣的荣光里的显现以及他们的谈话给吵醒了。既清醒过来，他们就看到了主耶稣的荣光，并与主同站的那两个人。一看到这场景啊，可真把门徒们给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主这么样的圣洁、荣耀与光辉啊。您可以想象出当时门徒们的心里头该有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要不是他们三个人都睁着眼睛在那儿看呢，彼得还真以为他在做梦呢。可不是在做梦啊，他们的主就在他们的眼前，那光辉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朋友们，你们想想看，这都到了晚上了，刚才在那儿祷告的主如今站在那里，脸目如日头那样明亮，衣裳都发光啊。再加上旁边站的是摩西，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领袖，与大先知以利亚一起与主耶稣谈话，那简直就像是在天堂啊。彼得、雅各和约翰在这么大的荣耀当中 用手遮着自己的眼睛，每个人呐都看呆了，眼睛瞪着，都忘了该怎么眨巴眼了，脸上那表情也不知道是在哭呢还是在笑呢，腮帮子发松，下巴耷拉在胸前，嘴反正是合不上了。您还别笑话他们，看傻了惊呆了，就是换上谁呀、都得吓成这样。我知道您心里头现在也纳闷，人怎么会变得那么亮呢？您可能会想象主耶稣那天像个大灯泡似的，外边再穿个白大褂撑起来就变成个大灯笼了。亲爱的朋友们呐、我还真没法跟您争辩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解释不清楚啊。就像当初彼得、雅各和约翰回到门徒当中也说不清楚那劲儿似的。因为有史以来地上的人能够达到如此荣耀的地步啊，还只有这一次。我跟您说吧，凡是唯一的事情啊，在地上都没法用语言形容，因为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你让我怎么比喻，你让我拿什么形容。在人的生活当中，所能看到最大的光辉，那也就是太阳了。所以在语言当中啊，找来找去，只能找到日头这俩字儿，形容当时主耶稣的面容。那衣裳洁白发光，是因为他穿的衣服不能遮挡主耶稣的圣洁与荣耀，所以才显得那么的白，那么的亮。到底有多白，有多亮啊？哎，就是那么白，就是那么亮，地上没有一个人能把布漂得那么白那么亮的，你就甭多问了，反正是你没见过的。亲爱的朋友们呐、这没法形容啊。但是我跟您说吧，如果您凭着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在地上为您预备的这个救恩呐、主保证您有一天会亲眼见到他，到那个时候，你绝对在人类的语言当中找不出来什么词能够形容他的荣耀，形容他的伟大。咱们这些生在罪恶中，长在罪恶里的人呐、没法理解神到底是什么样的。除非神的恩典临到咱们身上，开启咱们心中属灵的眼睛，咱们才能在地上略微的体会到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心目中完全的意思。这不是吗？那天的三个门徒可真是有福啊，他们就真的亲眼看见了，看到了耶稣的荣光，并同他一同站着的那两个人。他们觉得眼前的光景实在太美了，太宝贵了。就在那二人正要与耶稣分离的时候啊，彼得突然沉不住气了，他怕失去眼前的这一切，他就伸出双手向主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样吧，主，我们在这儿搭三座棚，一座为您，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当时结结巴巴的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反正他的心情就是不愿意失去眼前所见的这一切。他想搭三个棚也好，建三座庙也好，他是想把这三个伟大的人供在这个山上，永远有这样的光辉，永远有这样的荣耀。他什么时候都能到这儿来看，什么时候都能到这儿来拜。况且前几天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给门徒们心里带来的压力与愁闷呐、还存在彼得心中。彼得真的不想让主走啊，怎么能从这么好的一个荣耀光景当中下山去受苦受死呢？彼得当然想留住主啊，虽然那天彼得用恳切的话语要留住主，不让主上十字架的那个话呀，被主斥为是撒旦的言语，魔鬼对救恩的阻挡，可是今天说出来的话总该算是爱主爱神吧，因为他是要把主留在荣耀当中啊， 他的意思啊，咱也不用多听了，反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这就是人的软弱与缺陷，只要在神的事情上人一插嘴的话，那都是多余的废话。那天呢，彼得就在神的这件事情上自己插了这么一杠子。亲爱的朋友们呢，也正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过来遮盖了他们。他们一进入这云彩当中啊，门徒们就非常的惧怕。怕什么呢？他们不是怕大雾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遮盖他们的那块云彩呀，不是一块普通的云彩，那是一朵天使的云彩，明亮无比呀。这种云彩呀，也就是以后主耶稣复活当着门徒的面升天的时候来接他的那种云彩，那就是有众天使天君出现时候那种明亮的云彩。门徒们一进到这种云彩当中，可真是被吓坏了。彼得可能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那声音不是主耶稣的声音，也不是摩西与以利亚的声音，那乃是永生神他自己的声音呢。神向门徒们说，或者神是向所有的世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拣选的，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们一听见这声音呢，就俯伏在地，极其的害怕。彼得当时是跪在那儿，浑身发抖啊。他知道这下完了，像自己这样的罪人，在这么大的荣耀当中，真是太不配了。今天呢，活到头了，我怎么办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双温暖的手抚摸着门徒们，他们抬头一看，见是主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而且主温声地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门徒们抬起头来，那个时候啊，云彩已经不见了，他们举目观望，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亲爱的朋友们呐，神向我们讲话，神再次在荣耀当中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你们这些人呐，要听他的。至高的神让我们听从耶稣啊。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起来，不要害怕。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心情啊，主让我们除去惧怕，起来跟从他。而这个时候向门徒们讲话的主耶稣已经恢复了他原来的面貌，刚才所见的光彩啊，都与摩西和以利亚一同被那朵云彩给带走了。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作为。神让世上的人不要再仰望和专守摩西所定的律法，也不再期待着先知们所说的预言，因为今天耶稣站在这里，他已经把一切都成就了，他就是律法的成全，预言的答案。神让世人的眼目只观看耶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神的爱子，他所拣选的基督，才是世人得救唯一的道路啊。只有主才能让人真的站起来不害怕，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为人类成就一个完全的救赎。 这完全的救赎没有人能去完成，也没有人配去完成。作为一个人来讲，今天在这山上，主耶稣已经达到了绝对的完全。那种完全乃是可以脱离死亡就离世的那种完全呢。如果主耶稣到地上来为的就是要做一个完全人的话，那么今天他在地上的使命就结束了，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了。他可以告诉自己的门徒们照着他的样子活，而且还可以教别人照着他的样子活。如果谁能够达到我这个标准的话，谁就可以不经过死亡进入到神的永生当中去。这样全人类就可以拿耶稣作为榜样来学习，来效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朋友们呐，地上绝对找不出来第二个完全人。你以为耶稣的完全是能够靠刻苦学习学来的吗？主耶稣之所以能在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完全的生命在他里头。在他的生命里头没有罪孽，主耶稣乃是从神生的，主耶稣也是靠神长的。他在地上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与神分离过一刻，这乃是生命本质的问题。这种生命必须是从神的灵而生啊。咱们打个比喻，罪人的生命与完全人生命的区别呀，就像是有两杯水从两个不同的来源而来。一个源泉是纯净的，所以这杯子里的水啊也是干净的。另外一个杯子里的水啊是肮脏的，有毒的。不是这杯子肮脏有毒，乃是那源头是肮脏的、污秽的、有毒的。你怎么洗这杯子都没用啊，即使你把那个干净杯子里的水兑进去点儿，如果不把那肮脏的源泉断掉的话，那还是一杯脏水呀。因为脏的加干净的和脏的加脏的呀，都等于肮脏的。要想改变，要想变得干净啊，只有把那源泉换掉。人也是这样，一切从世界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不管你怎么从神那儿学这个学那个，你还是脏的加干净的，没用，永远属于魔鬼，永远属于死亡。你只有重生啊。什么是重生？换个源头，把自己倒空，然后靠着主耶稣救赎的宝血，把自己完全的洗净，让神变成咱们生命的源头和一切的供应。思想、意志、情感都听从耶稣的话呀。所以主让我们起来，不要怕，来跟从他。咱们再打个比方，不悔改之罪人的生命与接受主耶稣救恩在主里重生人生命之区别呀，就像是猴子与人的生命之区别那样。猴子可以被训练训练，做些人能做的事儿，换上个小衣裳，骑车呀，数数啊，耍把式啊，但不过如此而已。猴子永远是猴子，猴子就是变不成人。你也别自己骗自己了，以为训练上个几千年几万年他就能跟你那么聪明了，没门儿。什么是猴子呢？猴子就是从猴子生的，他不管怎么学习怎么锻炼，他都变不成人。那什么是人呢？人生的就是人，他也变不成猴子。那咱们这些属罪孽属死亡的罪人怎么能变成属神的完全人呢？这不是主耶稣来了吗？主耶稣在地上要先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呢，他可不是给罪人做榜样放到柜台里头展览的，他乃是要来死，靠着他的死和复活给罪人开路的。但是他是完全圣洁，没有罪，不该死的呀。 也就是因为他不该死，所以他才能借着他的死完全战胜那掌死权的，而且他要复活，让那新的生命从他成长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的话，它永远是一粒。只有这一粒麦子把自己舍了，种在土里头死，所以本来没有生命的土啊，才能通过这个死了的麦子变成许多许多的籽粒，充满了生命啊。主耶稣那比喻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呀，他就是那第一粒麦子，第一个完全人的生命。他要把自己完全的献在神的手中，靠着自己的死和复活，让那原本不信神的罪人通过信心，通过跟随主，从水与圣灵当中重生。那生出来的生命就是神所要期待的完全人的生命，神所喜悦的生命啊。所以咱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这件事啊，是真的。就是因为他不是罪人的缘故，所以他的死才能替我们呐。亲爱的朋友们呐，如果您今天承认你在神面前是一个该死的罪人，今天我真愿意您听到主耶稣对您的呼召。朋友啊，起来吧，不要害怕，跟从咱们的主吧，因为他已经把道路开通，他正在天国的门口向你招手，张开膀臂等待你呀。
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在节目的最后，我给您念一首我做的打油诗。高温久旱是入夏了，学校的孩子们放假了，汽油和大米涨价了，隔壁的老猫它又下了，这月的电费变得特大了，公司的电脑垮架了，中午的面条太辣了，二三的实在受不了了，买了张机票去加拿大了。嘿，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嗨，二三子走不走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主耶稣他为你钉十字架了。说了半天，最后这句最重要。休斯顿太热，我是见了冰箱就想开门进去躲会儿。下一周我带着孩子老婆们到加拿大去转悠转悠，学嘛学嘛，如果能安全回来的话，到了下星期五我就接着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